汪杰杂谈，杂而不淡。各位科学有故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我在上海呢给大家拜年了，我真诚的祝福你们牛年能够牛起来。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很多人呢都会留在异地过年，但是以往每年的这个时候啊，很多人都会选择出国旅游。出过国的朋友呢，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几乎全世界的人在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啊，那都是一边站人一边留出通道让别人行走，区别呢无非是左行右立还是右行左立的差别。但唯独在我国的大陆地区呢是没有这个习惯的。因为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很多中国人在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啊，往往就不会注意到国外的这种乘梯习惯，仍然像在国内一样随意的站立，那这就很容易引发中国人不文明素质低的误会。我有时候在网上呢会看到有人以此来发文章吐槽中国人的素质低，比如说啊，有个叫开膛手贝塔的记者呢就在网上愤怒地说，这些搭地铁上下电梯的竟然不左行右立啊！他连续还用了7个惊叹号来表示自己的愤怒和鄙夷。但是我注意到啊，他发这个帖子的时间呢是2018年啊，那个时候啊，北京和上海以及国内的很多其他大城市的地铁管理部门啊，都是明确反对左行右立的。因此他的这个愤怒啊，其实呢是莫名其妙的。很多外国人他们并不知道，中国现在绝大多数城市都不提倡，甚至呢是立法禁止左行右立。比如我生活在上海，凡是现在来上海坐地铁的人都会看到，在每个自动扶梯的入口处都有非常醒目的8项禁止和4个注意。这其中排名第一的禁止事项就是禁止行走或者奔跑。换句话说啊，在上海官方是不仅不提倡左行右立，而且还是立法禁止在自动扶梯上行走的。显然似乎全世界都奉行的左行右立的这个原则啊，肯定是有哪里出了问题，以至于让上海地铁以如此严厉和醒目的方式提出了我们的反对意见。可能在某些人眼里看来啊，这是我们在挑战世界文明和礼仪的潜规则。那么到底是中国不跟世界文明接轨呢，还是世界没有跟科学接轨呢？我们今天啊来聊聊这个话题。根据我的考证，乘坐自动扶梯时一边站立一边行走这个习惯是源自英国，理由是这样呢可以空出一边留给有急事的人先行一步。这个听上去呢好像是非常的合情合理，因此啊，这种做法在全世界就迅速的普及开。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啊，看到日本人乘坐扶梯的时候呢，都是齐刷刷的自觉的站在一侧，这个印象呢是特别的深刻。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站在另一侧啊，那就好像在众目睽睽之下吐痰一样，绝对会成为一个异类的。在我国的台湾、香港这些地区，人们也都是遵从站一侧另一侧供人通行的习惯，由来已久，一贯如此。然而我今天却想告诉大家，科学研究表明这种习惯是弊大于利，不值得提倡的。主要的事实和理由呢有如下这些。第一，在电梯上行走非常的不安全。根据日本时报的报道，日本电梯协会在东京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13年至2014年间发生的1475起自动扶梯的事故中，超过880起事故是由于人们在自动扶梯上行走或奔跑等不当行为造成的。日本电梯协会的官网上也写着，自动扶梯不是用来走路或跑步的，而是用来站着的。全球最大的电梯制造商之一，奥迪斯电梯公司，在他们的电梯和自动扶梯手册中声明，不要在电梯上步行或者奔跑。第二点呢，左行右立啊，会导致电梯的寿命大大的减少。在北京和上海曾经提倡过左行右立，结果啊，在此期间电梯的磨损是严重的失衡，寿命大大的降低。根据2019年8月的北京日报的报道，以西直门2号线、4号线以及13号线的换乘车站为例，自动扶梯的右侧裙板导轨磨损比左侧要超过6个毫米。按照电梯安全相关规定，两侧梯级链条拉伸差异超过6毫米就必须要更换。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的技术专家说，实行左行右立后，造成在梯级上形成动载荷和静载荷的组合载荷，很容易对梯级滚轮造成磨损。奥迪斯电梯公司的公开报告也显示，实行左行右立，右侧轮子的受力是左侧轮子的3倍。第三个理由，左行右立并不能提升通行效率。 早在2006年，香港城市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苏廷洲就撰文指出，乘客在自动扶梯上步行只能节省几秒钟时间，对增加电梯通过容量的帮助不大。伦敦交通工程专家的计算则表明，在伦敦最繁忙的霍尔本车站，如果每个人都站在自动扶梯的两侧，可以使每分钟多容纳31个人，也就是 24% 的乘客。这是因为早在2002年的一项理论研究中就表明，当自动扶梯的高度超过60英尺时，爬上去的人就会大大的减少。2015年，伦敦交通局在霍尔本车站进行了为期3周的实验，检验了这些假设，官员们发现站立式交通规则减少了 30% 的交通拥堵。有一家著名的法国咨询公司卡普杰莫奈，他的研究结论是两侧站立相比于左行右立平均能节约79秒，使得 60% 的乘客受益。你发现没有这就很像我们经济学中那些事与愿违的政策，人们本来期望左行右立可以提高通行效率，但其实呢却是适得其反的。实际上上面这三点各国的相关管理部门都是很清楚的，不是他们不想改变人们的习惯，而是习惯的力量实在太强大，根本撼不动。比如说2006年加拿大多伦多交通委员会鉴于左行右立的不安全性，他们撤除了294个左行右立的标语，但是这一做法根本无法改变人们的习惯。华尔街日报2015年8月援引读卖新闻的报道，有51家铁路运营商和机场相关公司联合起来支持不步行运动。东日本铁路公司的一名公关官员就向该报解释说在活动期间事故数量有所减少，但保持一边固定站立的做法根深蒂固，我们希望积极呼吁人们改变这种做法。2017年的3月，华盛顿地铁系统负责人韦德菲尔德表示，左行右立会损害扶梯，对于自动扶梯来说，最好的方法是乘客站在扶梯的两侧。旧金山湾区交通系统的负责人2017年早些时候在推特上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但是他却收到了大量愤怒的批评。东日本铁路公司2018年12月发起了一项运动，号召乘客在该市一些最繁忙的交通枢纽的自动扶梯两侧站立，不要行走。他们在自动扶梯的两侧呢，是张贴了很多的标志，上面用日语和英语写着，在自动扶梯上行走很可能会导致碰撞或者呢行李引起的事故。可是这一举动还是收效甚微。我清晰的记得2010年在上海的世博会期间，上海市政府呢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号召市民左行右立，管理部门在地铁站中的所有自动扶梯上都贴满了各种指示标志，还招募了大量的年轻的志愿者，他们站在自动扶梯的入口处引导所有人左行右立。所以呢在世博会之后上海市民基本上都快要已经养成左行右立的习惯了。不过呢这个世博会一结束之后呢，左行右立的这个规则就引发了非常广泛的争论，管理部门呢就开始意识到左行右立的弊端。我呢是记不清从哪一年开始，自动扶梯上的那些左行右立的标志呢就被逐渐的擦除了，媒体上也不再听到左行右立的倡导了。到了2019年的4月，上海地铁公示的新版乘梯须知就全面更新为现在的8项禁止和4项注意，其中第一条就是禁止行走或奔跑。至此关于左行右立的争议也就画上了句号。上海市果断地退出了国际上最流行的乘梯礼仪，以科学研究的结论为指导，选择了安全第一。那如果你现在来上海乘坐地铁的话，你几乎看不到在自动扶梯上行走的人，大家都会自觉地站在左右两侧从容地上下扶梯，这在我眼里呢，同样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每一个看似简单结论的背后其实并不那么简单，也欢迎您留言说说您所在的城市对于乘坐自动扶梯是怎么规定的大家的习惯又是怎样的。好，咱们下期再见。
哎，汪姐，你出国还是不是左行右立
平哥，这个问题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哎呀，我觉得是个难题这个大过年的你就别难为我了，想的脑仁都疼死了，我也不知道。那你呢？
没门儿。